好，这一堂是很有意义的，为神说话啊。你看各位啊，王国梁弟兄，他是个带主的侍奉神的一个弟兄啊，并不是全时间啊做牧师的啊。你看，因为他认真读圣经，他就能够为神说话呀，很简单，很有力量，对不对呀？那这个希望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得到啊，也不一定一定要是传道人，那你就是一般弟兄，你认真学习，有一天能够为神说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到第十课了啊，那就是怎么样在团契生活里面为神说话啊。那我们知道上一次在主日学了这个时间为神说话，那另外一个基督徒生活很重要的就是团契生活啊，那学生有学生团契，成年人有成年人团契啊，有不同的团契。那在团契里面啊，我们有机会为神说话啊。那首先上次王家乐弟兄已经讲了团契啊，你看复习上次的啊，团契 fellowship 原文的意思是交通啊，彼此有份，有参与，有分享啊，同伙伴啊，那么所以是团契的意义啊。原文是 koinonia 啊，英文是 fellowship。 那团契的目的借少数人之间交通来往，为教会奠定合一稳固的根基啊。那所以啊，团契生活是教会生活啊。那么现在看新的讲义啊，是我今天发的啊。啊，参加团契，好，有没有？对，这次唯一不够的啊，每次都多余啊，那你分享一下啊。那等会我完以后，我再分享。好，那么我们一起念这一段哈，这个约翰一书一章第一到第五节啊，是很宝贵的哈，我们一起念。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来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告给你们的信息啊。这中文两次说到我们是与基督相交的啊，是你们与我们相交，这个就是团契。原文就是 koinonia 啊，很重要、很宝贵的一个圣经的一个啊一个词啊。那我就提出我们这个团契生活一些祝福哈、啊，我提出了六样啊。第一个，你看这个团契生活是与三位一体的真神有交通的啊。你看啊，约翰说到，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他记得传主的福音得到一般的信徒，那这般信徒跟使徒们彼此有交通来往。那使徒说呢，你们跟我们来往啊，有福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有相交的啊。所以这个 fellowship 啊，它所以高贵，所以有价值，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在里面啊。你看这个社会，很多社团，对不对？很多同乡会啊，什么 他们也有一种这种社交生活，可是所有这些不能跟我们比，因为我们这个团契啊，里面有一个很高贵的成分，三位一体的神在里面，你看没啊？这好的团契呢，好的教会生活呢，会碰到神，是吧？那这是最宝贵的哈。那所以啊，这是第一个哈，我们要参加团契生活的原因，因为如果每一次团契生活，哎，你在那里碰到神，你就觉得很值得了，对不对？很值得。那就像今天早上我们来这里崇拜，更重要，我们不是光听到，你透过这样生活，还有守圣战，你遇到神了，啊，是吧？好，那么第二个祝福呢？是永恒生命的交通。你看他这里第一句啊，论到起初原有生命之道，那这里提到起初原有生命，这个生命是神的生命，啊，那所以我们这个团契的是属灵生命的交流，啊，有神的生命流通在我们中间，那所以这个团契呢，是高贵的，因为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神的生命啊，这新生命。今天早上的信息讲到，我们要过新生活，啊，有新生活，因为有新生命啊，那是永恒的生命，那是我们这个团契生活呢，是要碰到新生命啊，永恒生命在交流啊。那我怎么知道重要呢？因为我在人生过程里面曾经去当过兵啊，那这个在台湾呢是一定要参加，你不可没有可以，那所以我就当兵啊，有一年半。那段时间呢就跟教会隔开了，因为你在军营里面啊，礼拜天不放你出来，那所以就跟军人没得交通，那我就很枯干啊，我就觉得奇怪，我一生没有碰过这么枯干啊，好像在沙漠里面啊，没有水一样，就是没有生命流通啊，因为军队里面都是没有信主的人嘛啊，那我就是快退伍啊，一退伍啊，一回到教会生活啊，哎，马上这个又流通了啊，这个枯干就没有掉了，这个就是团契生活的重要，教会生活就你生命流通在啊，在你啊，在我们中间，所以要参加团契呢，就是你碰到生命啊。好，那么这个第三个好处呢，你参加团契啊，在交通里留学的生命之道啊，你看，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哎，这里有个叫生命之道啊。这个道是神的道啊，这个道是啊最宝贵的。孔夫子说朝闻道怎么样，夕死可也啊，我们圣贤啊是这么渴慕一个道啊，天地间的道啊，可是他没有摸到，他没有碰到啊，没有抓到啊，可是我们这边有福气了，我们这边呢都已经碰到耶稣了啊，已经得到了，主耶稣就是这个道啊，这个是起初原有生命之道，这主耶稣所讲的话全部是生命之道，全部是真理，全部是智慧啊，全部是叫我们蒙福的一些道理啊。那所以这个团契呢，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啊，可以学到生命之道啊，学到真理啊，学习神的智慧，但是要参加团契的这个啊，你不参加呢，你在家里看电视啊，你学不到生命之道啊，你学的是世界的道理啊，学的世界的人的那种气氛啊世界潮流啊，所以你要宝贵这个每周五那个团契时间，因为在那里你可以学到生命之道啊，即便你听到一句话是真理，你听进去了就值得了啊，那所以团契生活叫你碰到生命之道啊，对吧？这基督的团契啊是宝贵的，你不要参加别的社团啊， 因为学校里面有很多其他活动，但这个团契是啊，学的生命之道。好，那么第四个好处呢，这个属灵的交通啊，带我们见到神的圣洁，因为这里说啊，又可以活在光明中啊，这里说神就是光啊，在他毫无黑暗，那神呢一点都没有，完全是光啊。那我们靠近光，我们就更像光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谁做朋友你就最像谁。那你这个团契是跟上帝做朋友啊，你跟靠近神的光，哎，不但不知不觉就行在光中，对不对？所以我鼓励你们参加团契就是这样，因为这个团契叫你圣洁啊。摩西跟上帝见面40天，他一下山脸都发光了，脸都发光了啊。所以你跟神在一起啊，跟耶稣在一起啊，跟圣徒在一起，就自然就会圣洁啊。那所以这个团体啊，我们要参加啊这个圣徒的团契。好，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啊，这个交通带我们经历了神的爱啊。这个属灵交通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啊，好的团契呢就会碰到爱啊。那这个我们要下功夫啊啊，我们这个教会有爱，但是不够丰富啊，不够丰富。那我们要下功夫呢，因为使得我们彼此相爱啊，那在团契里面碰到神的爱，对吧？那最后一个啊，这个交通带我们呢有满足的喜乐，你看这是约翰说的啊，使你们跟我们有交通啊，使你们的喜乐充足，你看对不对？那所以这个交通很重要啊，碰到爱，所以住在我的爱中啊，好叫你们喜乐满足，喜乐满足。那这个都是鼓励我们要参加基督徒的团契啊。好，那么第二个大点呢，团契生活有多种方式啊。礼拜天主日学就是教学，那团契可以有感恩聚会啊啊，你有特别的事情可以感恩，那你这个聚会特点是感恩，比如说啊，我们这个11月啊，全国都在感恩，这团契就变成是感恩了，数算一年的恩典，可以变成个见证聚会啊，有好的人啊，从别处来，他有好的见证，请他有见证啊，可以有分享聚会啊，所以啊，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啊，那按照节期呢，有不同的啊，复活节你就可以讲到复活啊，圣诞节讲到耶稣的降生啊，这个所以不同的方式，有庆生啊，那庆生也很宝贵，我在另外一个团契啊，一个月有一次庆生会，就所有这个月出生的我们都庆祝他，因为每一个人出生都是宝贵的，是吧？所以那个日子是值得纪念的啊，在团契里有庆生会、送别啊等等。好，不过呢，团契生活里面最丰富的是查经聚会啊，那所以比较多的是查经聚会啊。好，那么要准备来参加啊。那今天我要提到，每一个人都要准备来参加查经聚会啊。那查经聚会呢有三点啊，第一个要观察经文啊。好，我们看哈，一周前呢你就开始准备了啊，因为你要参加查经聚会，那么你就细读那一段的经文啊。有时候是半章圣经啊，有时候一章，那注意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每一个人名、每个地名，你的思想、当时的文化、当时的风俗啊、当时的宗教、当时的社会背景、实际情况啊。那一般英文的这个六个 W H 都是很好的啊。Who 是谁是主角啊？这段经文是。主要的人物是谁？那第二个问 when 啊，何时发生？发生在什么时候啊？耶稣啊，工作的第一年呢，还是第二年，还是第三年，还是发生在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啊？ 那这个你都要查那个时间，哎，喂，地点呢、啊，在哪里发生很重要啊，都有意思的。那或就是发生什么事啊，啊，有什么特别事情记载啊，啊 ，how 怎么发生的啊，那为什么会发生啊，坏啊，所以这你用这六个字呢，就可以观察经文。那你先第一步是要观察经文。好，那么第二个是学习解释经文，啊，那这个比较难一点，啊，你读过经文，你是读了半天读不懂啊，你不解释这个读不懂，那这个解释怎么解释呢？你要注意啊，你要看到圣经的每一个字啊，每一个词，每一个人名，每一个地名，每一个人物，每一个金属，每一个材料，每一个颜色，每一个数字。每个动物、植物、比喻，每个神迹，每一个病，每一个事件，里面有个属灵的意义，啊，那今天早上的信息啊，就说不要做小孩子啊，因为你小孩子读经了只读到，啊，字面的意思，啊，里面呢有很重要、更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啊，读不出来，不懂，啊，那你就没有读出这个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意义啊，那你看我怎么想，我解释啊，属灵的意义并非人靠自己的主观想象而得到的意思啊，而不是你自己想出的说哦这个是属灵的定义，不是的，属灵的意义啊，是圣灵默示圣经的时候啊，把这个意义放进去啊，那我们要去发现。是这样啊，所以圣经是神的默示啊，所以神默示圣经的时候，他有把那个属灵意义放进去。那比方今天讲到哈、啊，讲到以斯玛利，以斯玛利是夏甲生的啊，是亚伯兰86岁时候不听神的话啊，娶了一个使女做妾室。那用人的办法生出个孩子，那就是以斯玛利啊。那以斯玛利呢，就代表是人的肉体啊，人的自己的办法。那所以这个属灵意义就跟以斯玛利代表人的肉体啊。那讲员说，哎，你要把肉体除去啊。那以撒呢，啊，是99岁才生出来，按照神的应许生出来。啊，就代表神的应许，啊，代表啊，按照神的旨意，那所以生的以撒是代表按神的旨意，啊，那是这个有属灵意义啊。好，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啊里面的属灵意义？那就要借着祷告了啊，借着默想，要借着参考解经的书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这种亮光，啊，你要看参考别人，他读经，他有什么亮光？那你读了之后，哎，他的亮光果然是你没有的，那你再去思考，是不是对的啊？他有没有解对啊？那你再比较一下。好，那还有经文汇编呢、啊，这最好的，我上次教你们用啊，啊，凡是肉体，你查圣经出现。50次、70次肉体，那所有肉体的经文你比较一下啊，你全部都是坏东西啊，所有肉体都是坏的，没有一次是好的啊。叫人活着是灵，肉体是无益的，那你就知道圣经里面这个肉体啊是个坏东西啊，这只要人的罪天性啊，见罪天性。那这经文汇编呢、啊，把所有经文都列出来。啊，那你透过这样啊，比如说我讲金子啊，你把所有经文有关金子的都列出来啊，哎，你再慢慢读，你就发现金子啊，凡是靠近圣殿呐、啊，金子特别多啊，凡是耶稣身上这是金，那你知道圣经金子是代表神的性情啊，所以。是有很多经文汇编哈，啊，还有归纳法，研经归纳法就是 查考很多的圣经了哈，明白经文里，那这样读经聚会呢就不会枯燥，啊，因为你把圣经的灵力带出来，就成为丰富了，很有兴趣的聚会，啊，那么所以礼拜五的查经聚会很重要，因为很多人说弟兄姊妹聚会很枯燥无味，很 boring， 没有得着，是常常都有这种情况，都哎呀读的这按字面也不懂啊，那这个就是因为弟兄姊妹没有把属灵的真理带出来啊。好，那么我现在给各位做个例子哈，这保罗写罗马书哈，一起念这个罗马书第一章前面几节啊，我们一起念。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是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是吧，都前面这四节 OK 啊。那如果你不把这灵意带出来呢，就枯燥无味啊，枯燥无味。你把灵意带出来，你也查考一下啊，每一个字啊，查考耶稣啊，你一查考的耶稣啊，原文的意思查字典啊，耶和华的救恩啊，是神透过耶稣要把耶和华的救恩带到人间，所以为什么耶稣的名字叫耶稣，他一生下来就起名叫耶稣啊，因为他要把他百姓从罪里救出来，所以神要给我们人类救恩啊，就赐给我们一个救主，他的名字就叫耶稣，耶稣就是耶和华的救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救恩啊，这是耶稣这个名字那个伟大的意义啊。那神来到人间要成为我们的救恩，那这个就是耶稣名字的意义啊。所以每一次你读到耶稣，你都明白哦，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第二个你要查基督啊，你一查基督，新约出现大概200次，那旧约呢是弥赛亚受膏者，旧约是受膏者，那你一查受膏者的话，整本旧约所有受膏的都是神圣的啊，圣殿，所以神圣，因为受膏油抹一下，大祭司要抹圣膏油，他就变成圣洁的祭司了啊。那君王到了大卫头上，他就成为神拣选的君王了啊。这受膏者都是非常重要的，被神拣选的啊。那基督的就是受膏者啊，耶稣所以特别，他是神特别的受膏者啊，所以他受浸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身上啊，那充满圣灵啊，所以基督是充满了圣灵的啊。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小基督啊，我们都是受膏的啊，我们身上都有圣灵啊，是这个意思啊。好，那么仆人呢，如果你查一下原文啊，这里是奴仆啊 slave 啊，那保罗时代有两种人，一种是自由的 freeman 啊，另外一个是 slave， 那就两，那 slave 地位就很低了啊，就很低。那这里保罗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啊，他很甘心呢啊，他愿意做耶稣的奴仆啊，是吧？那么所以啊，保罗呢，保罗是小的意思啊。今天不是讲的骄傲吗？是吧？人的很骄傲吗？哎，保罗他说我要小啊，我比众圣徒还小啊，哇！那所以我他自称很小啊。那奉召做使徒啊，那么使徒什么意思呢？就是奉差遣者啊，被差遣者。那啊，我已经讲过，新约的第一个使徒是耶稣啊，他奉神差遣啊，来完成神的使命。那十二使徒呢，被差遣 要完成使命啊。好，那特拜传福音啊。那这里才神众先知圣经啊，应许啊，这个主呢，他是万有的主宰 ，the Lord 啊 ，the Lord 万有的主宰啊。那这里按肉体生呢，啊，这里是要成肉身啊，意思哈、啊，这个肉体就是翻成肉身呢，就是人性，啊、人性，主耶稣有人性啊，耶稣身上有人性，跟我们完全一样啊。那么他是大卫的后裔，那大卫是蒙爱者啊的意思，啊。按圣善的灵呢，那这里是耶稣的神性啊，这耶稣有两个性情，他是神，他又是人啊。那么，哎，他这里呢，啊，他曾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啊，他曾经为我们死，耶稣代表旧人类的死，然后复活呢，他代表新人类的复活啊，哎，那所以这个。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彰显，啊，神在肉身彰显出来，啊，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啊，所以伟大的神、创造的神，在人类历史中彰显出来，这个就是神的儿子的意思，啊，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啊，大家都乱答，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啊，啊，这个就答对了，啊，他答对了，啊，好，那么我还研究重要的词哈，啊，你看新约里面有救恩，啊，救恩呢，你看很大，包括什么？赦罪。包括争议，包括成圣，包括得荣耀，啊，这个都是救恩的内容，啊啊，那圣经里的生命呢？啊，原文是周围，所以有时候懂一点希腊文很有帮助啊啊，其实你们也都希腊字母都知道嘛啊，周围。那所以新约的生命啊，都是指着神永恒的生命，是吧？那所以一提到生命，不是普通生命，是神的生命啊。耶稣说：“我来救人得生命。”这个是指着神的生命啊。好，那么爱呢是有另外一个字哈，叫 agape 啊 ，agape， 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爱的篇章，对不对？啊，这个很重要的，啊，这个阿嘎贝是指的神的爱，啊，不是普通的爱，啊，神就是爱，所以有一个这个爱跟人间的爱不一样，啊，这个爱是神的爱，那是用阿嘎贝这个字啊，所以你每次查到阿嘎贝都是指的神的爱啊。好，那么道是 logos 啊 ，logos， 那。这代表知识，代表理性，啊，所以你英文里面凡是有 logos 的话，都是代表学问，啊，有 zoology 就学动物，啊 pathology 啊就学病理学，啊，这个，那所以凡后面有个 logic 都是学问，啊，那所以这个 logos 是很大一个字，啊，包括所有的学问。啊，都是神的道啊。好，那么你看，光，光代表启示啊，那是恩典、平安、正义，都有很丰富的意义啊。你经过去学习呢，那你知道这个里面的灵意了，属灵的意思了啊。好，啊，我们再看下面啊，看我们现在研究会幕啊，很多人。觉得会幕很枯燥乏味啊，这个会幕啊，那我们一起读这句：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来归我。 所有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矮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高油和香的香料红玛瑙和漂亮的宝石，可以香感在以弗德的胸牌上啊。你看什么是这个圣经啊，是那么仔细啊啊，每一个金属都有意思的啊。那因为我查考过哈，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金在新约里面就会代表神性啊，神的性情是金子啊，金子啊是金属之王。为什么金子是金属之王？你们谁能够给我答复？金属很多啊，为什么金子是金属之王？
数量最少。
数量最少。
最少。
最少。好，好，那么好好，这个也是个原因啊，是物以稀为贵嘛，啊，少啊。
不会腐烂。
不会腐烂啊。好，很好啊，你讲得很好。还有什么？为什么金这么宝贵呢？谁能讲出来？
不怕火。
不怕火啊，真金不怕火嘛，啊。哎，谁能讲金子为什么这样宝贵啊？谁能讲会不会生锈啊？
不会
不生锈。你看啊，为什么铁不值它会生锈，很多呢会变质啊？金子不生锈，你丢在海里经过200年了，把它挖出来啊，完全一样，把它擦干完全一样。所以今天很多人潜水去找那些沉的船嘛，因为以前西班牙人带很多金子的金条，是现在很多那潜艇去找这些啊，因为你挖出来的金子啊，金块完全一样，不变质啊，所以这个金子它不变质啊，不生锈。那还有什么特点呢？啊，金子可以拉钢丝啊，很长很长。
Ductility
啊，今天搞电脑的人呐、啊，都很多有没有金丝啊？哦，它可以拉很长很长很细啊，对吧？那这些都是上帝创造金子的那个特质啊，呀，就用这个来代表神性，它不变质，啊，它真金不怕火，啊呀，好，那所以圣经里是什么银呢？哎，它代表救赎，啊，因为圣殿里面那个木板呢、啊，下面是银座，都是银座，那么以色列每一个人要交半十克的。叫做赎银，啊，赎跟人命要用银子赎出来，啊，这很清楚，代表救赎，啊，凡是救赎的，啊，用银子代表。那然后呢，铜啊，铜代表审判。你读启示录第一章，一读到耶稣的脚像铜，啊，还有什么像铜？你们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还有什么是有铜呢？谁知道？啊，陈世明还记不记得？你查出埃及的时候，
铜牛
啊，约柜上面啊，约柜上面对不起是没有铜的啊，约柜上面没有铜的，约柜上面都是金子啊，什么上面是铜啊？铜蛇有铜蛇哈、啊，好，还有圣殿里很多很多不同的器具啊。啊，铜蛇是铜蛇，对啊，为什么铜蛇？啊，我等我解释。圣殿里面有祭坛，是金做还是铜做的？
铜，
是吧？那个祭坛不是金子做的，因为在那里献祭啊。因为金子铜代表审判，神的公义要审判罪啊。那是铜蛇呢，代表耶稣代替我们受的审判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铜蛇被举起来，它代表我们受的审判，对吧？是吧？那是金属代表不同的意思啊。那还有呢？你看下面啊，蓝色啊，哎，蓝色，天什么颜色啊？
蓝色，
代表属天啊。所以祭司的衣服啊，有是蓝色的啊，要绣蓝边的。告诉说这些是属天的百姓呀，这有蓝边啊，这蓝色指的属天啊。紫色呢？ 珍贵啊，珍贵啊！你看圣殿里面有些东西紫色，那个啊，耶稣时代君王都穿紫袍啊，因为太贵了，普通人穿不起的。这紫色代表尊贵啊，代表尊贵。朱红色呢？啊，宝血啊，所以那个有细麻啊，代表圣洁。但是你各位都看见不同的意思啊。好，那么你再看下面啊，浪子的比喻啊，有那个很明显，浪子里面有属灵的意思，对不对呀？啊，这个浪子代表我世间离开上帝啊，都是浪子啊。神机呢？啊，水变酒的神机啊，是代表耶稣会带出丰盛的生命啊，使很平淡的水啊变成美酒。耶稣降世是要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啊，新生命啊。麻风病呢，代表什么？代表罪啊。所以你读到新约里的麻风啊，都是跟人的罪有关系的啊。这个啊，有一个王啊，是不可以到圣殿里去，他得硬着头皮一定要进去啊。那出来的时候怎么呢？啊，额头上什么长了大麻风，看到吗？骄傲啊，这不可以，他硬要进去，这神惩罚他，他出来长大麻风啊。那这个骄傲就是长大麻风啊。所以啊，还有一个基哈西哈，有一个仆人叫基哈西哈，那他的先生是乃曼将军，那乃曼将军呢啊，那这个先知以利沙，乃曼说：“我给你很多金子作为报酬，因为你医好我的麻风症。”那这个先知以利沙：“我一分钱都不收啊，免得你说你的钱医治你，你就回去吧。”OK。好，那么基哈西他的仆人啊，动了什么心呢？谁知道这个故事啊？谁记得？担心了。那基哈西做什么？
他只把这把这这些金子收
来。OK， 他在追那个，他在追乃曼呢。哎，乃曼怎么有人追上来？哎，你说要什么？那么乃曼一接着追到，哎，我的主人说，请你给我一些衣服，还有一些金子。哦，乃曼说，那请你拿。他就回来了，啊，回来就，你看先知伊丽莎知不知道？啊，不知道。他知道啊，先知什么都知道啊。他说：“因此乃曼的麻风要传给你。”结果基哈西染了大麻风啊。这个将军得医治了，这里有一个人没有，反而得了大麻风，是吧？你们知道神惩罚他，对不对？贪心就是长大麻风啊。所以你如果读过这些呢，你就知道圣经里面啊满了啊很丰富的意思啊。好，那个时间差不多了哈，所以第二个要解释，第三个呢要应用啊，把经文应用在生活里面，那这个是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么你带查经呢，就学会问一些重要的问题啊。这里我给举各位一个例子啊，问三个问题啊，因为没有时间，你第一个问题是问什么？长大麻风求医者有什么特殊表现？这段故事我们没有读哈，你看前面，这个长大麻风求耶稣医治，他有什么表现？
伏在地上。
伏在地是吧？很谦卑啊，他很谦卑的求医治啊，而且说话也啊，主若肯不能医治我，对不对？那所以他的态度是很诚恳的来求医治啊。那第二个问题，长大麻风与罪有什么关系？相同的字，啊，任达，
都是会败坏身体，
败坏身体啊，是啊。 长的毛孔包含身体啊，对不对呀？会掉掉鼻子，掉什么哈、啊？这也是叫让你破坏你的身体啊呀。好，最后一个问题，那啊、我们怎么得洁净？对不对？其实我们都长了大麻风嘛，我们都有罪，对不对啊？那你就那哎，读了这个故事，我们怎么得洁净呢？啊，好，那你怎么讲？
来到主耶稣面前。
到主耶稣这里啊，而且很谦卑，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对不对？你就这个谦卑的态度，主说我肯，你必洁净的吧，对不对？所以今天罪人啊，他肯到耶稣面前求洁净。主耶稣就在那洁净啊，对。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这个第十课啊。好，那么认真。